今日有本堂堂主任汤仲年牧师为我正道，他的讲题是我知道谁掌明天。
弟兄姐妹早晨，明日开始前，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同心祈祷。耶稣，我们恳求你这个时刻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，用这个宝血遮盖这个会场。我们欢迎圣灵你这个时候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，进入我们的心灵的深处。因为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得自由，你的灵在哪里，就哪里就得释放。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看到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上帝你仍然坐着为王，你仍然是历史的主。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，明白什么你善良纯全可以的旨意。今天早晨，让你的圣灵的光光照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，好叫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，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。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，谁听我们的祈祷，奉是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，是不是？罗马书是保罗的著作里面一本很重要的书信。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，保罗讲出一个世界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上帝的恩典救恩。救恩是上帝的礼物，是要给人的。不单止是给犹太人，甚至是给外邦人。不单止是犹太人需要救恩，外邦人需要救恩，全世界的人都需要救恩。这个救恩是白白的恩典，上帝的礼物。当人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，他的心就被恩感，所以他要回报。十二章开始，十二章第一、第二节。所以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个是神所悦纳的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我们不单止接受耶稣是一个救赎主，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上，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。这个的信息，这个的神学，让我们理解了之后，我们怎样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怎样藉着这样去行事为人，怎样跟政府打交道。罗马书十三章是讲述政权和圣徒之间的一个关系。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十七节，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？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人当为良心的缘故信服掌权者，因为神以他们为神的用人，秉公行义，赏善罚恶，依法施政，造就人群。上帝今天早晨藉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什么，跟我们讲什么呢？上帝告诉我们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我们人应当为良心的缘故顺服掌权者，依法施政。今天我的讲题是我知谁掌管明天。保罗写罗马书的背景是什么呢？其实呢，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能够抽离个空间，我们去到保罗那个年代，以至呢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保罗用字行文这么谨慎和这么有智慧。罗马书是写成的年代呢，大概是主后58年。罗马书保罗在十三章展述了政权和圣徒之间的关系，他用字遣词非常谨慎和有智慧。在当时有一个即时必须注意顺服政权的急切的原因。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是著名的反叛者，犹太人向来都抗拒罗马人的统治，特别在巴勒斯坦，尤其是在加利利一带，不断的都出现了一些反抗入罗马人统治的运动，不断都有这些的叛乱。最厉害的有一党人叫做粉锐党，有没听过啊？粉锐党，原来粉锐党渗透到是成为耶稣的门徒当中呢，都有一个叫粉锐党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西门，粉锐党人西门，他是耶稣的门徒。粉锐党的人其实用现代的术语来讲，他们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分子，他们常常背着一些匕首，带着短刀， 佢哋结集嘅目的，佢哋成党嘅目的就系要推翻罗马嘅政府，推翻罗马嘅政权，甚至佢哋采用，佢哋愿意采用一啲恐怖嘅手段嚟到对付罗马政府、罗马嘅统治者。佢哋焚毁坏房屋，焚烧庄稼，行刺罗马嘅政府嘅人员，行刺嗰啲所谓汉奸啊，帮罗马人收税嘅嗰啲税吏，甚至行刺嗰啲纳税俾罗马政府嘅同胞。在保罗眼里面看到，保罗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这样做。其实罗马人在罗马帝国，他已经享受了一些相当多的特权了。犹太社团可以享有合法的地位，犹太人的习俗、犹太人的宗教得到帝国法律的保护，包括犹太人的安息日的律法、食物的法律，甚至禁止雕刻偶像等等，都在罗马法律、罗马帝国统治底下，在犹大地有一个特殊的容许。皇家的政策禁止犹太地方的官长带着罗马军队的军旗进入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因为罗马军队的军旗上面刻有该撒的像，这些像不可以进入耶路撒冷，因为不可以雕刻偶像。按照犹太人的律法，外邦人如果他踏入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内院，他就亵渎上帝，这个人，这个外邦人就要被石头打死。你知不知道圣殿有外院？外院是给外邦人和妇女的，内院是给犹太人的。如果甚至是一个罗马公民或者罗马人，如果他不遵守这个的律例，犹太人的律例，他进入圣殿的内院，这个罗马人都要接受死刑。在当时罗马帝国基本上是有一套相对公平、公义、公正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来统治全国。如果读法律的人就知道，罗马法是一些读法律的人其实要去读的，是吧？然而在现实当中，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当中，甚至我们在使徒行传的里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保罗所到之处都会引起社会里面的骚动。虽然这些骚动的责任不是因为保罗所引起，但是因为保罗所引起的事对当地的官员都会带来不便，也都被当地的官员来注意。因此保罗的教导，保罗教导基督徒在公众面前的行为就要更加谨慎。保罗教导这群基督徒，他在公众的面前，他们更要更加奉公守法，免得毁谤他们的人捉住他们的把柄来到毁谤他们。所以保罗教导基督徒要对官府的态度要十分的恭敬信服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这个是保罗所身处的年代是这样。另一方面，当尼禄就任罗马帝国的皇帝统治者的期间，这个时候大概是在公元54年到公元68年当中。当尼禄王政权稳定之后，由于他狂妄自大、贪婪的缘故，他的皇权不断扩张，甚至做出了很多倒行逆施的举措。公元后64年，罗马城发生一场大火。有些历史学家说，这场火其实是尼禄放的，不过他将那个责任推给基督徒，以致他有藉口去逼迫这班基督徒。甚至尼禄他要推动一个叫王帝王的崇拜，他将该撒变成上帝，要让他的臣民来到俯伏敬拜该撒。保罗在罗马书13章1-7节这段经文里面教导人应当顺服在上的掌权者的同时，他有一个平衡，他就强调所有权柄是源自于上帝。当人要顺服这个掌权者的时候，人当凭良心的缘故顺服。在这段经文的里面， 罗马书十三章第一到第七节呢段经文嘅里面，喺结构上面可以分做三个嘅段落。第一个段落系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二节，系讲到君权神授。第二个段落就系罗马书十三章三到四节，就讲到为官之义，掌权者佢嘅义务系乜嘢。然后第三个段落就系罗马书十三章第五到第七节，系讲到为民之责。我同你呢班又冇权又冇势嘅蚁民，我哋嘅责任系啲乜嘢。第一个段落，君权神授，罗马书十三章第一到第二节。保罗咁样讲，佢话在上有权柄嘅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嘅都是神所命定，神所命的。所以抗拒掌权嘅就是抗拒神嘅命，抗拒嘅必自取刑罚。在上系咩意思啊？在上就系指高高在上嘅身居要职嘅嗰啲高官啊。在上掌权嘅系咩啊？就系指嗰啲人咧，唔系揸住鸡毛噶，其实佢有灵箭噶，系咪啊？佢可以掌握生杀之权噶，啊，正如咧呢个嘅韩非子所讲，呢啲人系咩咧？系嘛，掌杀身之病，祸群神之能者，有能力噶。嗱，呢啲人咧，在上有权嘅人咧，点啊？保罗话人人都当顺服。人人系咩意思咧？人人系强调每一个人奉公守法系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人嘅责任。但保罗喺度强调，基督徒唔可以因为你信咗上帝，你就可以胡作非为；你因为你信咗上帝，就可以唔遵守呢个政府嘅规章同埋制度。相反嘅，正因为我哋系基督徒嘅缘故，我哋属于耶稣嘅缘故，我哋更加应当奉公守法。弟兄姊妹，当我哋睇到喺当时嘅环境嘅时候，我哋知道喺格鲁雕作罗马皇帝嘅时候，曾经发生咗一件事情，就系格鲁雕王命令喺罗马城里面嘅犹太人，无论佢贫富都好啦，格鲁雕出咗个命令，凡系犹太人就将佢驱逐赶走，喺罗马城里面赶走。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二节记载到，保罗喺哥林多嘅时候，佢遇到一对嘅夫妇阿基拉同埋白居拉，记唔记得啊？记唔记得啊？呢对夫妇喺边度嚟噶？点解要走去哥林多啊？系因为佢哋喺罗马喺格鲁雕年间嘅时候被皇帝赶走，所以当时犹太人包括犹太嘅信徒、犹太嘅基督徒对呢个现政权罗马政府都多怀敌意，唔系好信任佢哋。喺呢度，保罗苦口婆心嘅劝勉信徒，罗马教会嘅信徒，应当顺服掌权者。咁样，保罗咁样讲，系好有合理嘅理据。希腊文当中有好几个字系可以译做顺服嘅，有顺服系指因为本身嘅权威、本身嘅性质同埋本身嘅身份使人顺服。例如我系人嘅父母，系嘛？所以因为我有父母嘅身份，我仔女应当顺服我，系嘛？不过呢支歌慢慢唔系几唱得到咯，系嘛？不过唔紧要，因为主是上帝，是神，所以我们这些信徒应当顺服主。这个顺服是一个字。另外有一种顺服是指有明显的有力的理由使人不能够不顺服。彼得讲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这种顺服。再有另外一种顺服，就是被人说服去听从。有个人在你枕头边疑暗疑暗疑暗疑暗疑暗疑暗，你本来唔听噶啦，最后尾烦啊，哎呀，得听你啦，我顺从你啦，啊呢种顺服。不过保罗喺呢度使当顺服、人人当顺服呢个词，唔系呢三种嘅顺服。呢个词有一个好特别嘅意义。呢个词系表示有一种规则，有一种制度，系上帝所设定嘅。 在上帝所设定的世界的里面，这种规则，这种制度，这种秩序，人人都应当遵从的，因此就产生一种自然的秩序律，又有高低的分别。这种人人都当遵从的秩序和律是什么？例如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是吗？人人都应当尊重，是神所设立的。所以保罗所讲的人人都当顺服是这个的意思。所以这里所讲的顺服不是单单要讲服从人，而是要认清楚制度的意义，主动的去服从。严格来讲，在上掌权的按住正当的情形执行神所命定的制度和法则的时候，人人都应当顺服这些在上掌权的。所以保罗在第十三章第二节就这样讲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保罗这样讲呢，还有平衡的。换言之，信徒应当信服神为造福人群所设定的制度。整个国家政府的制度是出于神，是神所设的。上帝让人在神所设定的制度里面得到益处，所以在这个制度底下，每一个制度底下的职位上面的人，他们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。因此人单单应当顺服神所设定的制度，亦应当顺服和恭敬在上的掌权者。弟兄姊妹，这种的教导是一贯的，在圣经里面是一贯。在几年之后，从罗马一篇写在猛烈逼迫前夕的一篇的信件当中，仍然可以看到同样保罗的教导。不过写的人不是保罗，是彼得。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四章十五到十六节，彼得这样讲。他说，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神宰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，若为作基督徒而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教导无论是保罗，无论是彼得，都是一致。一个好伟大的神学家加尔文，他在罗马书的注释里面，他这样解释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，虽然独裁的不义的政府不是神所命定，但是政府的制度却是神所设立用来造福人群的。所以使徒吩咐我们要自愿的这样尊敬掌权者的权柄，为的是要使人类得到益处。除非这个有益，这个美好，这个神所设立的制度因人的错失而变得腐败不堪，毫无价值。否则我们一定会从这种的秩序上面得到好的效果。弟兄姊妹，这种对在上掌权者的信服是不是绝对的信服呢？是不是绝无空间回转的绝对的信服呢？如果掌权者本身不公义，那又怎样呢？如果该杀他不满意自己应得的一切，而要求得到上帝属神的物件的时候，属神的地位的时候，那又怎样呢？在保罗那个时代，罗马政府的权柄已经慢慢不断的庞大，皇帝已经渐渐成为极权，甚至要人在他面前来跪拜，要人当他是上帝这样去崇拜。在这种情况底下，掌权的官员或者觉得他的权柄和地位是来自罗马皇帝。保罗在这里说，实际上不是，他们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。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的下半节，保罗讲完在上的权柄，在上有权的人人都当顺服的时候，他继续讲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，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设立。一个影响神学思想好伟大的中古的神学家，他的名字叫 Thomas Aquinas， 他这样讲，他说万物都俯伏在掌权者的统治底下。啊，我一看到这句的说话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一套的电视片集叫做秦始皇。是吧，秦始皇呢就说大地在我脚下，哇几犀利啊，是吧，统治六国啊，灭咗六国，然后统一中原，大地在我脚下，万物都伏在我脚下。不过 Thomas Aquinas 继续讲，万物都俯伏在掌权者的统治底下，然而掌权者他只不过是上帝和万物之间的中保 mediator 而已。换言之，掌权者所发的命令和上帝所发的命令背道而驰的时候，人应当顺从神而不顺从人。所以要求人绝对顺服的权柄，上帝从来都没有赋予给人。掌权者只不过是上帝和人中间那嚿嘢咋。上帝将权赋予给罗马皇帝，罗马皇帝不是上帝，然后罗马皇帝拿了上帝的权去掌统治这些民众。保罗在这里强调，只有神才是人应当绝对服从的对象。所以在必要的时候，在关键的时候，在制度被破坏蚕食到不能够惨不忍睹的时候，人应当因良心的缘故顺从神，不顺从人。这个就是所谓公民抗命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章一到二节他这样说，其实公民抗命都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是当埃及人，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啊，是吧，即是约瑟死了，是吧，咁呢嗰啲人又嗰啲新嘅王呢又唔再认识约瑟啦，所以呢佢哋又不断膨胀，所以呢埃及人呢就苦待啲以色列人，是吧，但係嗰啲越苦待佢哋呢佢越生得多，是吧，一豆豆咁生，埃及人又唔係好生。咁於是呢法老王出一个咩计呀，仲记唔记得喺呢个埃及地有两个收生婆，记唔记得，是吧，咁法老就入佢嚟，嚟、啊、你呢我俾一条命令你，王命喎，王命难为喎，係咪，你抗佢王命会杀头㗎喎。佢同个收生婆咁讲，当嗰啲希伯来个女人生出嚟嘅时候，你要接生嘅时候呢，如果见到仔呢你就帮我捻瓜佢。女呢你就留低佢。仲记唔记得呢个故事呀，收生婆点样呀，有冇咁做呀，有冇咁做呀，冇，点解，因为良心嘅缘故。收生婆点样呀，收生婆去到嘅时候就话俾个皇帝听，佢话嗰啲人呢即係劳动惯啦，我都未去到佢就逼晒出嚟咯，係咪，我都唔使我喐手，係咪。你知唔知收身婆咁样做佢经过心思熟虑嘅。佢如果俾人知道，俾皇帝知道会点样啊，杀头嘅。罗马书十三章三到四节跟住讲为官之义。十三章三节，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管行善，就可以得他的称赞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讲，如果我们行善，我们就没什么理由惧怕任何做官的了，因为做官的人是神的用人。保罗在这里强调两次讲，他们是神的用人，是赏善罚恶，秉公行义，替天行道是他们的责任。我小个嗰时呢，我阿妈成吓我，你唔乖我叫差人嚟㗎。我慢慢大个时候我发觉嘢点我嘅。差人嚟点啫，拉我啊，我冇犯法，你拉我啊，系咪啊，系咪啊。如果我行得正企得正，我做乜使乜驚做官㗎，我使乜驚差人啊。但係保罗喺第四节咁讲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嘅。你若作恶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 刑罚那作恶嘅。做官嘅唔系为咗自己嘅一己嘅利益，而系为公众嘅福利，为人民服务，执政为民。所以佢嘅权柄唔系无限制嘅，佢嘅权柄只系限于百姓嘅益处。佢哋治理嘅时候，应当向神同埋向人负责。所以做官嘅人，佢嘅佩剑唔系为咗外表靓仔威武。你知啦，罗马帝国嗰啲官咧，通常有把剑嘅。你睇罗马片你就见到噶啦，系嘛？无论系文官，无论系武官，佢都有把剑噶。呢把剑系用嚟做咩啊？系代表佢要阻止恶人危害，打击恶行，系伸冤嘅，就系执行神嘅愤怒。当然啦，我哋去门常开唔会见到个个啲公务员握把枪喺度啦，佢唔会配剑啦，系咪啊？啲意思就系咧，嗰啲拥有权柄嘅唔系喺做作威作福炫耀喺人前滥用佢嘅权柄。呢啲做官嘅系要阻止恶人危害，打击恶行，为上帝施行神公义嘅愤怒。加尔文佢咁样讲，佢话虽然执政嘅人时常都冇遵此而行，但系我哋仍然应当信服佢哋应得嘅权柄。如果我哋认为一个邪恶嘅统治者，纵然系一个邪恶嘅统治者，佢乃系神所使用用来惩罚百姓罪嗰条藤条嘅话咧，咁样我哋就应该反省一下。因为将神所安排美好的福分变成咒诅，乃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错失和罪。为什么有一个邪恶的统治者来到惩罚我们的罪呢？听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在先知书的时候，先知在这里诉怨抱怨，为什么用加勒底人？哇！呢班咁残忍嘅、咁无良嘅、咁冇人性嘅，净系禽兽嚟嘅，你要加害喺我哋身上。我哋系上帝嘅选民，我哋嘅道德水准高过佢。上帝点样同先知讲啊？呢条系上帝嘅藤条，用嚟打嗰班悖逆嘅以色列人，因为佢哋犯罪，上帝用呢条藤条去管教，让佢哋嚟回转。为民之责，罗马书十三章五到七节。原来做民、做蚁民有两个责任。第十三章第五节，所以你们必须信服，不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原来我哋嘅责任是要信服掌权者，但是不是因为刑罚，是因为良心的缘故。刑罚即是愤怒，不是因为这个掌权者有权柄，因为我藐视他，我不听他讲，我藐视他的尊严，所以他拉我入监，打我一生。不是因为他有权柄，保罗的意思说不是，是因为我们信服，是因为上帝的话和我的良心的缘故，我们自愿的信服。保罗在这里讲紧信服有个 condition 噶，系乜嘢啊？系你嘅良心。如果你嘅良心被狗食咗，或者你嘅良心埋没咗，埋没良心嘅信服，咁就有危险啦。保罗喺度讲紧，你哋要信服，你班犹太人要信服，所以你哋纳粮也是这个缘故，因为佢哋系神嘅差役，常常特管此事。保罗话俾个群反对纳粮、反对纳税的犹太人那班信徒听，他们是上帝的用人，你们交税是应当。保罗在这里趁机也提到交税的事，他的教导和耶稣的教导是一致。我们这一群的民众蚁民，不是因为刑罚，而是因为良心的缘故去信服。不单止是这样，当恭敬的恭敬他们，因为他们是神的用人。第七节，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的粮给他纳粮，当得的税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我们应当尊敬那些统治者，顺从他们所颁布的法律和判决，并且向他缴付纳税。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七节完咗㗎啦，就係咁样。 君权神授，为官之义，为民之责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的教导其实是并无新意，他只不过是秉承耶稣基督的教导。弟兄姊妹，记不记得有人去试探耶稣，问耶稣应不应该纳税给该撒，耶稣怎么说？耶稣的结论是说什么？该撒的物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弟兄姊妹，原来我们信徒不单单只是地上的公民，同时我们享有天国公民的身份。在上掌权的只不过保罗强调，他只不过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，他的权柄都是由神而赋予的，他不是上帝，他是上帝的用人，君权神授。他本身也是上帝的用人，神设立他是要他们在地上代表上帝秉行公义，赏善罚恶，按公义审判，为民伸冤。所以神才是人最终极绝对绝对绝对服从的对象，不是人。所以在最坏的时刻，所以在最紧急的关头，人凭良心顺从神，顺从人是应当。在最坏的时候，在最紧急的关头，公民抗命必然产生。公民抗命不是请你喝咖啡吃个包，你是要付上代价，甚至是殉道。你不要见埃及那两个修身婆事事淡淡是这样做啊！我告诉你，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如果他这件事被埃及法老知道，不单单止他死啊，抄家都有份啊，是不是？2014年7月21日凌晨3点钟，浙江温州平阳县政府派出500个公安和民警去到水头镇一座教堂叫做救恩堂，他们要在凌晨3点钟摸黑要将救恩堂教堂顶上面的十字架将它拆了下来。其实在这个的7月十几号，他当时候的一个主任牧师叫詹应胜牧师，他已经开始绝食，在教堂的顶上面开始绝食，抗议呢政府要拆这个十字架。当凌晨来有人来的时候，于是教会呢就开始通知长老啦、执事啦、弟兄姊妹啦，你通知我，我通知你。于是呢有成千名的信徒闻讯就来到教堂那里守护这个教堂。千几人对五百人。结果五百人打人千几人。警民冲突就爆发。好多的信徒被打到头破血流，造成严重的重伤甚至死亡。其中有一位是78岁的老信徒。其实浙江地区自2014年4月到现在，在省委书记夏宝龙那个三改一拆的政策底下，强拆教堂和教堂的十字架已经有300几间。最震撼的，其实都不是最的，没有最震撼，只有更震撼。在4月28号拆除的浙江永嘉三江教会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三江教会原来的貌，那个教堂，哇，大道真是宏伟到不得了。现在只是一堆烂地。引发这些事件，引发拆教堂的事件非常之复杂，政治事件非常复杂。我今天不是在这里做时事评论，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约我谈下，我告诉你听我的观察是什么。但是这事件却是引起浙江省部分的信徒的反抗，有因此而爆发一连串的警民冲突。在这些逼迫的当中，有些信徒选择立刻的公民抗命以作回应，有些信徒仍然是沉默不住的在这里祈祷求神怜悯。什么时候才是关键的时刻？什么时候是最坏的时刻？ 乜嘢嘅时候要作呢个公民抗命，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立场，有唔同嘅领袖，同样系基督徒，有唔同嘅回应嘅原因。第一，是我们每人判断最坏的时刻，最紧急的关头的判断都不同。有些人的易燃点呢，燥底易燃点就很快就摊着的了。有些人比较冷静一点，有些人你说他冷血一点，他的易燃点是低一点，是不是有差距的。还有选择的方式和回应的方式，我们在最坏的时刻，在最危险的时刻，我的选择回应的方式都可以不同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在希特勒夺取德国政权进入独裁阶段的过程当中，甚至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欧洲，是吗？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当时候当希特勒他慢慢掌握牢牢捉住他的政权的时候，他纳粹党牢牢捉住政权的时候，他当然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。他先去赶走共产党，跟着排斥犹太人，跟着呢就搞天主教，最后就捉基督教啦，当然是啦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在欧洲里面有两个举足轻重的神学家。一个叫做潘霍华，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？潘霍华。潘霍华的博士论文叫《圣徒相通》。我们那个年代有两本书，潘霍华的书我们必看的。不过这个年代的人看 Facebook 和看电脑都多过看书，是吧？另外一本叫做《The Cause of Discipleship》，叫做《追随基督》。追随基督讲什么？追随基督，潘霍华讲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，耶稣基督呼召人是跟他死的，所以因为他是重价将我们买来，所以他的恩典是贵重的恩典。The cause of discipleship 就是讲这件事。当时候潘霍华很小，很年轻，二十几岁，他就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。他那篇评教授的论文我到现在都看不明白，个个字查晒字典都识。这个论文的题目就叫做 Act and Being。二十几岁就成为神学教授。另外在欧洲当时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做 Karl Barth。大家面对希特勒的政权，大家都看到最紧要的时刻，最重要的时刻，他两个人的决定完全不同。潘霍华留下在德国，甚至参加纳粹党，他里面那些反对的人去谋杀希特勒。作为一个牧师，十诫里面一条诫命是叫做，第一条诫命是什么？十诫第一条诫命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不可杀人。你哋都冇瞓觉，系嘛？除耶和华以外，不可有别嘅神啊！但系不可杀人都好重要噶，系咪啊？作为一个牧师，但系佢却系参与一个好精密嘅谋杀，嗰、那个好挣扎。你睇佢个心路历程，你睇潘霍华一本书叫做《Ethics》，潘霍华嘅伦理，你睇到佢嗰种嘅挣扎。另外一个神学家靠伯，他在他最危急的时候，他移民走了哪里？走了去美国。所以他的命很长，所以他有很多的神学著作影响到今日的神学界。靠伯不会批评潘霍华，潘霍华不会批评靠伯。不同的人，他对最紧要的时刻的判断不同，最坏的时刻判断不同，纵然判断了，他的回应方式都可以不同。过一年多以来，香港政改争议不断，社会上有支持占中的，有反对占中的，有同情占中的，有质疑占中的，有些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不要中我，我又不中你，是吧？保持中立。不同意见的人各走极端， 社会导致分裂，这个分裂不单单只在社会的层面，甚至在信徒教会的层面，甚至在你做事的层面，甚至在家庭的里面。你一家人想着中秋节吃个团年饭，你千万不要讲这些东西，讲这些这样的东西反台的分钟。是不是？我们记得很多年前在台湾就是这样，讲这些东西夫妇可以反目成仇，父子可以脱离关系。这种的社会的撕裂，严重撕裂。听姐妹，你知不知道呢？有一群的不同政见的教牧啊，他们坐了在一起呢，他们写了一封叫做致向香港教会，发出一封叫做关怀香港的牧函。有没看过这篇信？这个关怀香港牧函啊，这个内容讲什么？他呼吁以仁爱宽容消弭纷争。在这个多元的社会，各人对社会的课题有不同甚至极度对立的意见是在所难免的。在香港寻求公义、寻求公义政制的同时，仍然我们要不要忘记遵守圣经的教导，竭力持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并且致力建立仁爱和平和彼此尊重的文化。这个牧函讲到我们要以谦卑怜悯怀抱公义。公平、公正、公义不单单只是普世的价值，更加是圣经教导的核心，基督徒应当坚定的持守的。但是在追求公义的同时，我们必须心怀谦卑这样与神同行，并且承认没有人能够掌握绝对的公义，我们只能祈求在历史的进程当中体察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以的旨意，以免我们将自己一己所执着的公义绝对化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亦都必须存着谦卑的心与人同行，避免自义。在捍卫公义的时候，在捍卫公义的同时，对那些持有不同信念的人保持尊重和仁爱，避免激化矛盾，导致更深的撕裂。第三，以聆听对话建立共识。我们必须以圣经教导为基础，无畏无惧地同时与同处时局的人真诚对话，在爱里面聆听，尊重他人，承认自己不足，投入真诚的对话，以至建立共识。无论用什么态度，我们的底线都是一样。弥迦书六章八节，圣经讲，他是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上帝同行，这个是我们的立场，不可以退让。如果这个底线是守不住的话，我们为着守住这个底线，甚至我们可以顺道听从神，不听从人。但是我们仍然深信，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。我们仍然深信祂是历史的上帝，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，有一个的呼召，我们要跟他建立一个很紧密的关系，以致我们能够察验什么是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。因为我知道谁掌管明天。让我们安静低头思想上帝今日跟我们所讲的信息。
知明天将如何，每一天只为主活，我不知明天你将过，因明天或不清
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，又愿我们的灵与魂和身体得蒙保守，在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在祂的面前完全无可指责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Thank you.